好，上午那堂最后提到了这个，我要怎么样说，怎么样想，啊，怎么样做会让我的主高兴啊？这个要成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啊，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有个词啊，就是落地啊，就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样落地，也就是说实际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这个信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让我们能够活出来合神心意的品格。
我们早上讲到，其实呢，整个悔改啊，我们说我们要悔改接受耶稣，这个意味着你的取悦对象一定是改变的啊。如果你的取悦对象没有改变，那你不能说你是一个真正悔改归向神的人啊。我们可能可以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啊，我们可以有很多教会里的所谓事工的活动，但如果我们所做的不是出于因为我想要让主高兴的话，其实我们所做的就没有任何永恒的意义。因为上帝不是只有看这个事工这个行为的本身，上帝是看你的内心取悦的对象。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在福音书里面，法利赛人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从基督徒的 标准来看啊，都是 exceed the standard、啊、他们禁食祷告啊，他们奉献啊，他们啊做很长很长的祷告和禁食啊，所以从人的基督徒的角度来，他们已经超过很多的标准了。
但是上帝并不喜悦法利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原因是什么啊？禁食祷告救济穷人，为什么上帝不喜悦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为谁做的？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让自己高兴，不关乎神的荣耀，不关乎取悦上帝，所以上帝厌恶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相对着他们所做的也没有任何永存的价值，这就值得我们来警惕。包括在服事当中，我们也就是要常常思想，我们即使服事，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出于讨主喜悦而做。
所以信仰其实是关乎到我们生活的大大小小每一个事情，即使是小到一个，就是说我怎么样回应，我怎么说话，我们都要想到我整个人都是为了让耶稣高兴而来做这个事情，而来看这个事情，而来追求这个事情。好，那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啊，我们对主的爱的其实会推动我们方方面面的关系或者是说互动的改变啊。我先从一个我们个人的一个夫妻的这个生活开始讲起啊，这个夫妻的关系，比方说可能就是说平常在这个夫妻的互动里面啊，你可能如果冒犯我了，那我想发脾气我就发脾气啊，我不高兴我就一定用那些话一定要狠狠的伤害你啊。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回应，要常常思想主啊，我怎么回应，求你帮助我。的回应会让你高兴，那这个就会改变很多的互动关系啊。以前那个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们分享啊，她们夫妻之间如果有矛盾的时候，她丈夫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摔东西，
而且是逮到什么就摔什么哈。所以他们家的电视也被砸过哈，然后这个茶几也是有也被砸过哈。那这个姐妹就很鄙视她丈夫这样的一个行为，她不止一次告诉她，我很鄙视你这样很不成熟哈，一有什么不愉快就摔，逮什么就摔什么东西。有一次两个夫妻又闹矛盾，这丈夫逮了这个茶几上的一个杯玻璃杯，啪就把它摔在地下，很火大。那这个姐妹看他一摔这个玻璃呢，新仇旧恨啊，她就跟她先生说，我鄙视你。这先生甩他不甩他，就回房间去了，就剩下这个姐妹跟那个一地的碎玻璃哈，在客厅里面。那她就这个时候呢，她也很生气，她就有很温，她就在她先生快要进那个卧室之前，她就甩了一句话：“你甩的东西你少啊！”她先生不理她，就进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声音啊，就临到这个姐妹，就说：“你去扫。”他马上就跟主说：“主啊，不对的，是他摔的玻璃杯，为什么要我扫？啊，应该他扫。”然后这个声音又很温柔的，第二次又临到他，说：“你去扫。”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哈，就说着说着就往自己的这个卧室里面走，哈，眼泪啪啪的掉，哈。 是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啊，到了房间他就跟主说，主啊，这个不对的，他摔的玻璃为什么要我扫，啊，就跟主抱怨了，
啊。但是这个声音还是继续的啊，就是说很温柔的提醒他啊，你去扫吧。所以后来他就说，好吧，既然这个神你要我去扫，我就愿意顺服
啊。所以一边流着眼泪哈，啊，就回到客厅里面去，拿着本机扫把啊，就开始扫，啪，扫到玻璃，扫一下，主啊，是为你扫的，不是为他扫的，把这个扫一扫。然后都扫好以后，往这个垃圾桶倒。就在往垃圾桶快要倒的一次啊，刚倒下去啊，这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啊，哎，说不出来的喜乐。他说：“哎呀，神啊，我做了让你高兴的事情啊！”这个心里面就很喜乐，很喜乐。他就在这个垃圾桶旁边呢，他就开始唱歌了啊。他的先生不晓得在房间里面听了不晓得作何感想，刚才骂得很凶啊，你刷都没扫啊。过了一会就听到啊，他就唱歌了。啊，不晓得心里作何感想哈，啊，这个是姐妹自己分享的一个见证哈，啊。那这个见证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总是要这样子哈，啊，别人做了什么错事，明明我们做对的，我们总是去给他擦屁股哈，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姐妹她有一个愿意在大事小事上愿意讨主喜悦的心，而且她也顺服这个。神给他的这样一个感动啊，他去顺服的时候，他去遵行的时候，啊，就是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
当然讲到说啊，我们要让主高兴，这个牵涉到我们对主的性情是不是了解啊？我们对上帝的属性了解有多深啊，我们就能够摸着他的心意有多深啊，以致我们的回应就越来越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心意完全都不知道，我们说要讨主喜悦是很空洞的啊，
而且很可能我们做的正好是不合神的心意，而且我们还很热心的做。
今天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偏差的现象，就是我们讲很多神的恩典，然后不讲我们这个罪所惹的神的愤怒啊！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人的败坏以及上帝对罪的恨恶拿掉，只讲恩典，只讲慈爱，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轻飘飘的，我们到最后就会变成圣洁不圣洁都无所谓啊！这个会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要真的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真正讨他喜悦。那明白神的心意是你要对神的慈爱公义的属性是要全面性的认识，你不能是选择性的只看我喜欢听上帝是慈爱的，我不喜欢听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呢，当你所想象的，如果你只是很片面的去读圣经，只抓住那个你喜欢的，很可能你是给自己造了一个偶像，是给自己造的一个神是什么？神是你做什么神都爱你到底，神都不会生气的。那这个其实完全是背乎圣经的真理，你就不可能在日常生活来讨神喜悦。
那说讲到长大成熟，第一个你自己要重新检视你信仰的根基，同时呢，你的耳朵不要发痒，不要去给自己增添好些师父啊，这个道理我比较喜欢听，我选择性的去听真理，就好像一个孩子偏食，只吃自己喜欢吃的，但是营养不均衡，这个长不大啊，长得也不好啊。我们就说啊，你孩子你什么都要吃的平衡，听道理也是一样啊。神的道是要平衡的啊，就是你讲的要有全备，不能单单高举神的某一部分的属性，这个我喜欢哈，啊。然后这一方面我不喜欢听，我给自己增添很多师父啊，这个就不对，这个没办法成长。
那讲到讨神喜悦，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要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的。所以上帝其实是恨恶罪恶，我们是不是在真理的立场上也能够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现在的这个整个时代都是讲究宽容，一个宽容主义啊，我们的上帝应该是什么都宽容的，不管怎么样啊，上帝都 OK 的，
不管你爱不爱上帝，上帝都爱你爱到底。
我们喜欢宽容的教导，那如果你越来越明白上帝公义圣洁的性情的时候，你要坚持一个不宽容罪恶的立场， 啊，当然我们知道说上帝有恩典，但是对一个硬心要得罪上帝不愿意悔改的人，我们要坚持一个圣洁的立场，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很可能很讨厌你啊，因为你要坚持一个圣洁的立场。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还愿意为了讨主喜悦而愿意坚持真理到底？
我们认识一个弟兄海归哈，回到这个台湾去，啊，回到那个台湾那个教会，他们教会挺大的，大概四光成人就400多人哈。然后呢，但他回去的时候，他没有多久了，他就被选为长老。但是选为长老以后呢，他经常就受到旁边的人，特别是他自己的亲戚朋友的攻击啊。他说，因为这个回去了以后，这个弟兄呢，他经常教主日学也好，不论带查经班小组也好，他都是讲圣经的真理啊。他说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但是常常受到旁边的人攻击。他说，哎呀，你很讨厌哈，你没有来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很 happy， 很都很好啊，当然很 happy， 那个教会春天有春游，夏天有夏游，秋天有秋游哈，到处都是游玩哈，很大家好像个 club 一样，俱乐部一样，大家都很和谐，从来不讲那些罪恶，从来不讲这些什么圣洁的见证，从来不讲的。所以当他要一心说我们要在圣经真理上追求，要凡是回到真理的时候，他受到很多攻击。他说，你来一直强调这个圣经，什么都回到圣经，很讨厌，我们觉得你来让我们破坏我们的和谐。其实到底有没有搞错啊？那这个就是慢慢的进入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包括教会里面啊，真理也是开始颠倒啊，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所以这个弟兄姐妹这对夫妇走的是一个很孤单的道路，因为他说，你别看我们教会四百多个人这么大，真正同心合意，跟主的心合拍的，真正爱主的，可能不到20-30个。哇，你看那个比例很可怕的，难怪哈，你要坚持真理，你将来走的路会越来越走越窄。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讨主喜悦啊，这一个。啊，追求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我们就愿意很忠心的走在这一条。我凡事要让主高兴，这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主旋律啊！不但是我们教会的侍奉，小到夫妻关系的互动，都是要被这个让主高兴来掌管啊。那讲到这个人跟人关系、夫妻关系啊，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你知道我们做传道人、做牧者哈，我们有很多知识我们也教导很多，哎呀，怎么样夫妻相处？可是血气一来的时候，说真的，很多的知识不一定顶得住哈。啊，那有一次我跟我丈夫有一些矛盾啊，
也不是矛盾的，就是吵架。现在都是用矛盾来掩饰哈。
然后圣经又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可是呢，天黑了哈，我们都准备睡觉了，我们两个还是谁也不理谁，
谁也不向谁低头哈，特别是我们是妻子的头，这个头不能随便低的。
所以当然我也不甘示弱哈，他不理我，我也不是能够愿意主动的去低头。
他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内刚的人。
那到了晚上这个要上床睡觉了，我就去盥洗啊，刷牙洗脸啊。那突然我就跟自己对话啊，在过程当中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我说哎，你看你今天哦撑到现在都没有主动跟你丈夫说话啊，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挺好的，能够撑到现在啊？那我就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是啊，啊，不能够随便低头的，不能随便示弱的。然后接下来呢又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问我说，他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啊，你现在这个不跟你丈夫讲话撑到现在，你觉得还挺好的，挺得意的，挺高兴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高兴的，但是耶稣高不高兴呢？当这个问题出现在我脑海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刻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我就不能回避一个很重要，对基督徒来讲，对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为谁活的，你是讨谁的喜悦的。在那个时刻我可以继续讨我自己的喜悦，自己继续为主活，但在那个时刻呢，
继续为自己活
啊，为自己活啊，或者在那个时刻我必须就是回应神对我的爱，神你呼召我，不管大事小事，我其实是应该是围绕着你的心意，是要让你高兴，不是让我自己高兴的。那我一想，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这样的爱我，他救赎了我，他呼召我来回应他的爱，呼召我来为他活，所以我就愿意在那个时候放下一切啊的血气哈，我就是说 我说主啊，是的，是一定要让你满足的，一定是要让你高兴的啊。所以就生平第一次愿意主动的哈，愿意主动的去和好啊。
前面讲的这么好听，后面就是重点是生平第一次。
那我就跑来了，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哎，今天所有你得罪我的地方，我全赦免你了。
哇，你们都听懂了哈，我就好像被框了一下哈。
不过这个是开玩笑的啊，先给自己台阶下。我说、哦、刚跟你开玩笑，不是，我刚刚在盥洗刷牙的时候哈，我这样一个意念，那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让主高兴的，所以我就愿意来跟你和好。我刚态度不好，就对不起了。
那他这样讲我心里也蛮受感动的、啊、因为他就跟我讲这个整个过程、啊、我觉得他这个只有真的有生命的人。后来那次以后我就对那个牙刷特别有好感，我就买了好多牙刷摆在家里哈、啊。再有什么不愉快，我说你赶快去刷牙，说不定上帝又给你什么启发哈、啊。有一次我分享完这个，有一个年轻人、啊、跑到下面很认真，哎，牧师，那是什么牌子的牙刷？我说这跟牌子没有关系、啊、
这个其实重点就是在于，就是说我们的灵魂深处是不是真的那么在乎上帝的心意啊？那从我个人属灵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我信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哈，从我这个三十几年的心路历程啊，说真的，我们要讨主喜悦，这个不是我们的惯性啊，因为我们天生是一个讨自己喜悦的人啊。所以很多人因为我们教很多夫妻关系的课程啊，他们会跟我们反映说，哎，老师你讲说讨主喜悦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了，
很难哦，
凡事要讨主喜悦，哇，这个很多征战 啊，特别在夫妻闹矛盾很多的征战啊，这个是事实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说主这么爱我们啊，我们就愿意开始经常的去致死那个凡事讨自己喜悦的惯性，而且我们靠着圣灵是可以致死那个惯性，那个旧的那种惯性思维的，但是是要常常的去操练。那这个操练是来自于你一定要认识到耶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爱，这个长阔高深的爱，你如果常常默想，常常思想，你越来越爱他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去不讨自己的喜悦。那当然这个不是说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很多时候是要去，就像保罗讲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要攻克己身，我一定要致死那个讨自己喜悦的那个老我，我要开始活出来一个常常讨神的喜悦，那个合神心意的我。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舍己的意思。讲到这个舍己呢，最近这个网上又看到一个偷换概念，他说什么叫舍己呢，就舍己就是面对一些啊你应该有的权益的时候，你就基本上你就放下自己的意见和立场啊。特别这个谈到什么，这个前提呢是谈到这个啊，我们圣经的原则，看怎么看同性恋啊，怎么看这个啊变性人这个议题的时候，这个弟兄说舍己就是啊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立场，这个是舍己的错误的应用，是一个偷换概念。舍己是说当面对神的心意的时候，我的自己意跟神的心意不符在真理，那我要舍己，舍去我自己。但是当面对这些大是大非，面对真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舍己的，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要起来征战的。所以你看看现在很多都是这种偷换概念的，很多基督徒不分辨，对啊，我们要舍己啊，你舍己舍什么，这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有什么好舍己的，就是跟主 同一个战线，主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圣经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这个没有什么舍己的。
所以这个讨主喜悦舍己一定是要体贴耶稣的心意，而不是体贴人的心意啊。那其实在面对我们现在很多价值观混淆啊，很多的价值观都是混淆的，是非呢经常是越来越模糊，好像是跟非越来越没有界限的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要站在真理的立场，有时候就是会受到攻击的。那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是体贴自己说，哇，我因为害怕攻击，所以呢我明明知道这是对的，然后我就选择沉默
silent。
你知道今天教会真理不彰，没有真理的立场，跟我们明哲保身习惯明哲保身，我们为了保护自己， 我们不敢站立场，所以我们就选择沉默，跟这个是有关系。那说穿了还是体贴自己，我们爱护自己的面子超过爱护上帝的真理。
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人不喜欢的人，但是你说啊，有的人说啊，这个事情啊，你们都不要吵，我不站立场。其实这个不站立场已经是站的立场，站了一个不再在真理里面的立场，你懂意思吗？在真理里面一定是要站立场的，这没有是没有说可以中间路线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这个都可以，这个不站立场本身就已经站在不是真理的立场。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今天的因为大多数的沉默使得真理不彰，再加上后现代主义挑战绝对的权威，所以以后这个是非道德的概念越来越没有，越来越没有。然后呢，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什么是是非，都知道什么是道德，都知道圣经的立场，但是 silent， 以至于那些少数的不合真理的声音很叫嚣，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这不就今天美国的光景？这是不是很多教会的光景？
所以这个陶主喜悦确实是我们要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要付代价、
可能人家不喜欢你，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讨神的喜欢跟讨人的喜欢哪一个是有永恒的价值？
我举一个例子哈，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机构哈，他就请了一个传道人去开布道会。那这个布道会的这个传道人我认识哈，他的这个立场真理是站得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在这个布道会里面就讲罪、讲十字架、讲这些人不太喜欢听的道理。讲完这个布道会以后呢，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说：“哦，这次布道会这个讲员讲得很好哈，我们只有一位决志哈。其实他那个言下之意啊，这个布道会的果效不是太好，只有一个人决志。那我们又听到一个另外一个反方面呢，就是哇，那个人讲的这个布道也开布道会，这个开的布道会的人呢，讲的是混合主义，里面有成功神学，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哈。今天晚上神都可以什么通通给你拿走。”一呼召，哇，好多人上前，这个很有果效。你明白吗？其实在神的眼中，哪一个是讨他喜悦的？我个人深切的认为前者是讨神喜悦的，因为他是忠心的传讲神的道，他也知道神的道出来人听了要不是心硬要不是心软，但是他不是讨人的喜悦，他不把福音灌水，他不把福音的门槛随便降低，他就是讲罪讲实讲。因为人不通过讲 不通过认自己的罪悔改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致死这个自己的自我，人是不可能跟神建立关系的。而那一个讲成功神学混合主义的，很多人到前面来，里面稀稀呼呼糊里糊涂的，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果效，其实他所传的是神所厌恶的，因为这个是把人带到沟子里面去了，因为这个人把他带到地狱里面去了，因为让人自欺欺人，以为自己重生得救，结果到最后变成人在教会里面却不在基督里，哪一个是更讨神喜悦的呢？这个我们就要分辨了。所以不要只看表面的果效，你要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
如果我们不是爱上帝超过一切啊，如果我们不是爱耶稣基督超过一切，那么我们经常很可能在不知不觉就会出卖我们的福音信息，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就会出卖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如果没有爱我超过爱你的兄弟姐妹父母甚至是你的生命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上帝要求我们爱他超过一切啊，因为本来他就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最高的取悦对象。那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就背逆神，我们不再取悦上帝，我们把自己抬到那个最高的取悦对象，这个就是所谓的罪。所以刚刚我讲的说，除非我们真的是把神放在最高位，否则我们很难在生活当中对主忠心啊。特别我们刚刚讲到，当有立场出来的时候，你如果
必须站立场的时候，
必须站立场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讨自己的喜欢，讨人的喜欢，你最后一定是放弃你的真理立场的。特别在美国，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各个地方都很多的逼迫啊，国内有国内的逼迫，内外的逼迫，即使在北美这么舒适的环境也有不同程度的逼迫啊。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同性的婚姻， 你如果要站立场说圣经讲同性恋是罪，那可能很多人就攻击你没有爱心，你没有宽容，你没有包容，
这个是 hater
啊，你是 hater 啊，可是在这个时候这种声音攻击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 silent？ 你明明知道圣经的立场是这样子的啊。当然不是说我们认为说那些同性恋者啊，我们就不把福音传给他，我们就不是用啊这个恩典温柔来挽回他们。是的，我们是要用爱问恩典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你这个同性恋本身是罪，这个立场是不能模糊的。我们也辅导过一些同性恋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就知道圣经的立场，所以他们愿意离开那个罪。
你如果没有这个立场，你怎么挽回他呢？你都认为他是可以接纳可以接受的，他可以 stay in that situation， 他从哪里悔改回头呢？所以这个立场是一定是必须要有的。
那为什么你能够有勇气站立场？其实回归到一个，你想要取悦谁？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最高的取悦对象？如果是的话，你在一些困难来临的时候，你会继续的持守真理的立场。我们看斯提凡在《使徒行传》里面，他面对这么大的逼迫的势力，犹太人恨恶他传讲耶稣，用石头要打死他。可是为什么斯提凡他还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勇气继续的把这个福音甚至是责备犹太人的信息忠实的传给他们，甚至他面临生命要失去生命的危险，他依然能忠心的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关键点是因为斯提凡他取悦的对象，最高的取悦对象是上帝自己，而不是取悦他自己，也不是取悦人。所以我们看到只有我们把上帝成为我们真正的最高取悦对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刻持续的持守真理的立场，对主忠心。
今天已经有教会堕落了哈，所以你不要说啊，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看对同性的立场，我们要看看其他教会怎么样看。如果你这样是很危险的。在我们芝加哥一个最大的教会20,000多人，他们本来是我们所认为他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哈，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呢就是同性恋，后来感谢主他从那里面出来，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小组里面成立了一个 support group， 是帮助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弟兄或者姐妹，让他们能从里面出来。结果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那些支持同性恋的人不信主的人，有一天他们就到教会前面去抗议啊，在那个 parking lot 就举牌子抗议。这下一来以后呢，这个教会呢就告诉这个姐妹说，我们决定取消你这个 support group， 你不可以再带这样的 group。 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教会对这个同性恋 silent， 不再谈任何讲台上小组不再谈任何的事情。那是20,000多人的教会，后来辗转的有人去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教会居然在同性恋上不采任何的立场，不讲话 silent。 他们说很不幸的告诉你，因为他们这样说，我们是个20,000多人的教会，如果我们公开的反对同性恋，我们中间有一部分同情同性恋支持同性恋的人，他们会因此离开教会，他们的离开不但人数的离开，奉献也会减少。那我再次请问，当他们这样的来做一个思量做一个考量的时候，请问他们取悦的是谁？他们是不是取悦上帝？说得更白一点，耶稣还是不是那个教会的头？你们自己去想，我不给你们讲答案。我的意思就是说，路会越走越窄，因为有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呢。那我们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很多的人都已经这样了。那你是不是怎么样呢？你都必须回到这个信仰的根基的问题。你是不是为着讨主喜悦而活？主的喜欢就是我的喜欢，主的恨恶就是我的恨恶。主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
这个有一位宣教士啊，他就说过，他说这个我们在外面做这个很多的宣教的工作，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啊，不是一流的宣教士，
我们现在需要三流的宣教士。哇，你听这个连宣教也堕落了吗？一流都不要，要三流吗？不是的，他接下来解释，
他说这个所谓的三流的宣教士就是流汗流泪流血，
愿意 为主流血，为愿意为主流汗，愿意为主流泪的，这三流的宣教士我们需要。
就表示说这个宣教工厂有时候在做这个宣教工作很艰难，那在这个很艰难的时刻怎么样能够坚持下来？其实你要成为三流的宣教士，流血流汗流泪，必须是因为你被主的爱推动，因为你想要取悦上帝。如果你不是因为取悦上帝，你就会被这个看得见的有果效没果效啊，你就会被这个驱动，那你越来越没果效，越来越艰难，你就会放弃你的立场，你就会放弃你的服事，因为你的取悦对象不是上帝，你取悦的还是自己那个希望看得见的那个果效，你是被这个推动，而不是被主的爱所推动，那就很难坚持。
作为教会的同工，你是被人数、被奉献所推动，来取决于你的立场和决定，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好，所以巴不得我们彼此勉励。我觉得离耶稣再来的时刻越来越近啊，我们基督徒所处的环境会比过去更加的艰难，
势必越来越艰难，
逼迫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化。那面临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记得耶稣告诉我们的，那能够杀身体而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那你唯独要敬畏的是那个可以把灵魂跟身体都丢在地狱里的，你正是要怕他。意思是说你最终的一定要敬畏上帝，这个敬畏上帝说穿了还是你对他的爱取悦他是高过一切，甚至在面临杀这个生命的关头你依然是要取悦他，这个力量会带领你往前走。所以这个我们整个信仰其实就是一个被主的爱激励推动我们成长长大成熟。
早上到现在讲的这个被主的爱的激励，意思就是说主这么爱我，我不能够不爱他，主对我这么好，我没有办法不为他活，主已经为我死，我为什么，我怎么可能不为他活啊？就是这个被主的爱所激励的意思。
那讲到这个，我还想到有一个姐妹跟我做过一个见证啊，这个也是我认识她很久的一位姐妹。这个姐妹在信主不久，因为对真理不清楚，所以她就有婚外情淫乱，甚至呢有两次怀孕，然后两次堕胎。后来到她慢慢明白真理以后呢，她就非常的恨恶她过去犯的这个罪，所以她常常活在自责当中啊。但后来有弟兄姐妹把这个真理告诉她说，上帝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因为你只要你是真心的悔改，上帝确实是赦免了你的罪，耶稣的血已经把你洗干净。然后呢有一次呢他还是在这个很难过的当中啊，那他就分享到说他把这个过去他堕胎的两个小孩呢，那个胎儿呢他是给他取的名字的，
因为他知道他们都是生命啊，所以他给这个老大他堕掉的这个第一个孩子呢取了一个名字，单名叫做愿，
因为他说我纪念我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如愿啊，所以我在这个第一个孩子我给他取了一个愿，
第二个孩子我给他取了一个单名叫义，因为我的人生有很多的坎坷，有很多的不如意，
我就纪念我有许许多多不如意。然后呢他就那一天很感伤说，主啊，这个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我这样子深深的得罪你，甚至呢把我的孩子都堕胎杀了这个生命，但是主我知道你都赦免我了啊，可是呢这个因为我自己所做的这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上帝本来你可以透过两个孩子所要成就的事情，就因为我啊，因为我孩子堕掉了，所以这两个孩子就没有机会生下来来经历你的心意跟作为，所以他就非常的感伤。但是在这个感伤的同时呢，他又想起神的爱这样的伟大，我这样子你都赦免我，所以接下来他就对主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啊，所有的本来你要透过这个两个孩子成就的心意，你本来透过这两个孩子要做的事情，主啊，现在你都可以透过我来做，因为我一生我都要对你的心意说，主 我愿意。
我愿我意，就是说我一生对主都会说我愿意。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恩典，你代死赎罪的恩典，我们这一个悖逆你的人，原本是应当在硫磺火湖里，那是我们永恒的归宿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的爱临到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还与你作对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替罪受死，这样的爱长阔高深，这样的爱无法测度，这样的爱奇妙非常。主，我们现在开始活，我们现在在地上活着，不为别的，就是向你的爱来回应，就是回应主你这样对我们的大爱，以至于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活着就是为了让主高兴。主，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许多还没有对这个信息回应过的人，因此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请问，当你听到这个信息，从早上到现在，你里面的圣灵呼应所听到的真理，你说主啊，是的，我现在明白了，过去很多的生活生命当中岁月当中，我都没有为着讨主的喜悦而活，我很多的立场，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决定，我的信仰是没有落地的，是没有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的。但是主，谢谢你今天照亮我，我看到了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你愿意从现在开始，你余下的人生的岁月，你愿意为主活的，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向神来表示，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的时候，主啊，我愿意为主逃出喜悦而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举了就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我为你们来祷告。主啊，我看见很多庄的手举起来，主啊，因为他们都是向你的道来回应，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不是因为我们，那是因为你的爱实在太伟大，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活着是要满足主你的心意。谢谢主，帮助这些弟兄姊妹，在这个越来越进入末世的，已经越来越艰难的时刻，他们能够为讨主喜悦而活，这一生都对主说我愿意。主啊，你就从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智慧，赐给他们勇气。主啊，因为我们也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需要主你与我们同行，赐力量智慧给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